福音书导读第九课，马太福音专题，天国的实现。经文请参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马太福音24到25章是马太福音记述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末世论。对观的经文可以参考马可福音13章，或者是路加福音21章等。其中关于末世论的三个天国的比喻是马太福音独有的记载。马太以系统性的整理归纳出耶稣针对末日的议题，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所做的系列教导，帮助读者可以获得更加全面性的阅读视野。耶稣在末世论的讲论当中提到，他再来之前会有许多的兆头，所谓的兆头指的就是记号。这些兆头包含了战争、地震、饥荒、逼迫、假先知跟假师父变多。上述的征兆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不是没有出现过，只是越靠近耶稣基督再来，发生的频率会更多、更严重。在马太福音24章7到8节还清楚地提到，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而后还会再出现环境生态的巨变，因为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会放光，群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这是马太福音24章29到30节的记载。我们在看马太福音24章3到14节的时候，可以归纳出天国实现前的考验。耶稣的教导提到了灾难的起头，也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出现一些灾难起头的记号，作为对每一位相信上帝子民的一个重要的提醒。马太福音24章4到5节让我们看到，异端邪说会层出不穷，他们是假先知，以虚谎的言语来笼络人的心。而24章6到8节让我们看到，战争、饥荒跟地震越来越多，但末期还没有来到，因为这只是灾难的起头。在圣经新译本当中，针对这一段的翻译是，这一切不过只是痛苦的一开始。马太福音24章9到10节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逼迫考验增多，有些人就失去了信仰，彼此出卖，所以人伦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大出问题。到最后，马太福音24章11到13节，假先知越来越多，光怪陆离的一些教导迷惑了许多人，不法的事渐渐增加，人的爱心就冷淡。神的子民在这其中忍耐到底，不仅得救，而且福音还会传遍万民。在天国实现之前，大灾难的临到。在马太福音24章15到21节让我们看到，敌基督来到将会为人类的历史带来最可怕的灾难。这一位敌基督是不是在政治上的一个非常有权有势的人士，影响整个世界的走向，辖制跟逼迫捆绑上帝的选民，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不排斥这背后都有灵的权势在里头，上帝为了怜悯他选民的缘故，神会来缩短考验期。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上帝的选民必须睁大眼睛，因为会有行异能的假基督、假先知出现。人如果单看外表，不知内心，里面没有警醒的灵，没有真理在其中，上帝的选民都很容易被这些外在的假象所迷惑。马太福音24章23到26节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光景。24章26到31节让我们看到人子降临时的兆头。首先，闪电会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如此的明显可见。而灾难过去之后，会发生宇宙天文的大改变。在这个天地异象巨变的状况当中，人子会从天降临，天使会用号筒招聚选民一同聚集。或许有人看到这些经文，以及当时听到耶稣基督描述的时候，关切的是主再来日子的时候如何做一个查验跟分辨。因为会有人说，主在这里，主在那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要我们在这个末后审判的日子，患难考验临到的时候失去了方向。接着我们来谈如何查验主来的日子。马太福音24章32到44节，耶稣基督用两个比喻来告诉所有的信徒，我们如何查验主来的日子。马太福音24章32到36节，就以无花果树作为一个重要的比喻。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一切的事，也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倒不是说每一次当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代表耶稣那个时候来，而是耶稣以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当中，无花果树作为一个比喻。无花果树是在巴勒斯坦地犹太人所生活的应许之地当中非常普遍经常看到的一种果树。耶稣以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举目所及可以看见的天然教材做一个比方，从无花果树长叶的时间判定夏天的到来。信徒们也可以从耶稣基督的一些教导，包括我们刚刚从马太福音所读到的战争天象的变动，天灾或者是人祸，这些巨变频率越来越加的增强，还有假基督、假先知，人类的道德腐败，异端邪说越加的横行，这些蛛丝马迹，这些征兆，这些记号，都是让我们来查验主来日子的紧迫度。所以耶稣以无花果树来做一个比方，来提醒我们。第二是提到挪亚时期的洪水事件。3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怎么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们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全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要这样。神因着人的罪而伤痛，因此神要借由洪水来审判人的时候，上帝让这个大洪水来到之前有将近百年的时间，使得这个挪亚有充分的一个预备，就是建造方舟。这方舟一定盖得相当大，所以绝对不会在室内，而是在室外。所以在长达100年盖方舟的过程里头，挪亚大有机会向从他身旁经过的每一个询问他为何盖这么大的方舟的人当中，他来开始传道。但很可惜的是，那些有机会看到挪亚盖方舟当时世代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来接受挪亚所传的悔改的义道，以至于当大洪水临到的时候，他们全部因着审判而被毁灭，到最后得救的反而是挪亚一家八口。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以大洪水临到的时候作为一个教训，来提醒人不要存着一个投机取巧的一个侥幸的心态，反而是从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教训跟所说的比方当中查验主来的日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迎接人子来临的日子呢？在经文马太福音24章42节到25章经文里头有一些记载，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重点，也就是第一，从马太福音24章42到44节，耶稣教导我们用警醒的态度来迎接主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 家主如果知道己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警醒意味着预备，预备迎接主来。这里耶稣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他说如果家主知道贼哪时候来，他一定做好预备。这只是一个比方，这不是把耶稣比喻成贼，而是以贼不会预先发一封信通知家主，我今晚要到你家。但是呢，家主因为预防这个贼的来到，所以他会做好一切万全的措施。同样，耶稣也用这件事来提醒上帝的子民，属主的基督徒，在迎接主来之前，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一个世纪，重要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的预备自己。我们用上帝的话预备自己，用遵行神的道来预备自己，用渴慕真理、行道的心来预备自己。第二，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就是我们要有忠心。圣经说，谁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就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他们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除了警醒之外，另外一个积极的态度就是要忠心。在家主还没回来之前，忠心的执行家主所托付的事，而不是带着一个取巧跟侥幸的心态，认为家主回来的时候必定延迟，延宕自己的责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过着为所欲为的生活。耶稣也用这个比喻来做一个形容，提到随时预备忠心的执行家主所托付的才干恩赐的一个重要性。马太福音25章所提出的三个比喻，就是将关于警醒跟忠心教导的这两个部分做一个更整全的教导。十个童女当中，五个愚拙的所彰显出来的愚昧，在于他们毫无察觉，毫无预备，以至于当三更半夜迎娶新娘的新郎总算抵达的时候，他们因为灯里没有油，所以没有办法参加游行的团队，甚至在新郎进到这个新房欢喜快乐，大家一起庆祝这个喜宴的时候，五个童女来不及参加，以至于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反观五位警醒的童女，他们的生命彰显的态度是警醒，即使到了三更半夜，依然带着一颗警醒的心陪伴着新娘，等待新郎的来到，他们的灯里始终保持着油，让这个熊熊的火光可以继续燃烧，照亮他们迎接新郎的时候可以加入这个游行欢乐所行走的道路。其实也是回应关于在警醒态度预备当中的一个教导。而三个仆人所领受的5000、2000、1000不等的银子，象征虽然他们领受的才干跟恩赐不同，但他们的机会却是相同的。上帝给他们同样的一个起跑点，但是那领受1000的却选择原封不动，将所领受的一切按着自己的意思去买起来。家主所求的不在于业绩，不在于量多，家主所求的其实是他的仆人要有忠心。而他仆人的忠心与否，正是反映在第三个比喻，山羊跟绵羊的比喻当中。绵羊代表那群无论做什么，都像是为主而做的信徒。在哥罗西书3章23节有类似的教导。表面虽然服侍人， 但实际上却是在荣耀神。即使是对一个最卑微、最微不足道的小弟兄、小姐妹，出于爱心的接待以及服侍，在神看来都是坐在主自己的身上。反观那山羊，却是代表一些对人没有怜悯心，或者是光说不练，亦或是不遵行上帝心意的人。对一个小弟兄、小姐妹最微不足道的人事物不理不睬，也没有兴趣要凭着爱心去关怀、去服侍这一类的人。所以耶稣说，我渴，我饿，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吃穿，也不接待我，因为你们不愿意将这些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那么你们也没有把这些事做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从天国这三个比喻当中发现到，原来我们的主要求我们的忠心，并不在于我们做的量要非常的大、非常的多，但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谦卑、是否渴慕、是否愿意荣耀我们的主，以至于我们不会去在乎量大或量小，不在乎成就大或成就小，即使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或最小的姐妹们身上，只要我们带着一个侍奉上帝的心，最小的工作坐在最微不足道的人身上，我们的主耶稣还是悦纳的。有一则预言提到，撒旦派了三个小鬼来到世间引诱人类。第一位提到，我会告诉人类根本没有上帝。撒旦说，不可能全部的人都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人的心还是渴望有一个信仰的寄托。于是第二位小鬼说，那么我会告诉他们根本没有末日。撒旦说，不可能全部的人类都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还是会有人相信世界有末日，上帝会审判人这件事情。第三位小鬼就提到，那么我就去告诉那些既相信有神又相信有末日的人说，你们不用着急，因为末日离我们还很远呢。撒旦听了大乐说，速速的去吧，你将会瘫痪许多基督徒的戒备，让他们变成那五个愚昧打盹的童女。盼望这个小小的寓言故事，对每位神的子民、渴慕上帝国度临到的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提醒，让我们在迎接主再来之前，都能够成为那五位聪明、有预备、灯里有油、忠心的童女。